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规则吗？新的合同还是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不写在合同里，是咱们去做的这个线下劝导。
嗯，
就是首先接力托这个问题，以后不会设置两套标准了，应该接力托会全国设置成一套标准，就是最多两次。哪怕这个分公司，他愿意给客户多次，或者是不让客户接力托，那应该是从总公司角度会设置成就两次，就客户有需求就两次。然后呢，这个服务规则，这个跟你那儿有关系，就是咱们现在全国服务规则不是乱七八糟吗？就是每个分公司可能有自己的想法跟诉求，对服务要求不一样。以后首先服务规则会生成两套，但是以故障地为准。就是这个服务商他跟哪个服务商跟哪个分公司签的合同就做哪个公司的规则，因为对于服务商来讲他没法记住所有公司的规则，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客户是哪个公司的，所以他就秉着一套规则干就行了。要不然这个事儿对于大供应商尤其是接异地的能干死他们，师傅天天背规则拿着表他对照规则去看。这个过一遍啊，我把这个故障救援的系统还有服务流程咱们先过一遍，估计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那个等明天有时间咱们再接着说服务商上线的这个，就是人保这个平台服务商上线咱们需要做的一些这个准备工作或者要素在哪儿。今年还会有变化，服务商上线的这个过程应该会增加一个核查的一个动作。这个呢是咱们叫做人保统一救援平台故障救援服务，它从系统流程上以及服务流程上是怎么去向下流转的。从甬道上看分四个角色，包括客户、财险、统一救援平台跟服务商。但是咱们首先得区分财险跟统一救援平台的这个概念，财险专指的是分公司以及总公司还有他们相关的系统。那财险向下的系统都有什么东西啊？微信平台、集中报案、客户俱乐部、收服费、承保系统，然后核心理赔，应该跟咱们打交道的是这七个核心系统，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全量数据平台，这是被查的，七个系统是跟咱们有交互和关联的。咱们这个平台呢，统一救援平台一共分几个端，包括了咱们客服和审核结算他们所用的叫做运营总后台，就是咱们做运营方需要使用的这个平台，还有一个呢是服务商端呢包括了服务商的后台 APP 和调度端也是一个手机 APP， 这套东西是能支撑服务商最简单的去做工去接业务的这么一套逻辑和模式。因为目前人保救援 APP 人保救援 SaaS 系统里还是没法去自动派单的，要他们的调度手动派单，这是人保的那一套。从头开始说啊，这个流程首先呢，客户发生这种故障之后，他两个渠道申请报案，两类渠道申请报案，不是两个，一个呢是打9518，这是最常规的9518转9号件。但是现在财险这个业务情况是什么呢？财险在23年提出过一个指标叫做线上化率，跟咱没关系，但是经常会要求咱们分析，尤其是你们在跟分公司联系的时候，分公司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线上化率低了。线上化是指的什么意思呢？100个报案的客户，多少个打9518，剩下的都叫做线上化。那线上化除了微信公众号之外，还有啥？中国人保 APP 这个公众号、H5，还有一些这个小程序，这些都可以把它视为线上化的一部分。这个吴清那边都有这个数据统计。那当时这个分公司为了提高线上化率，做过哪类事儿呢？像打9518，摁9号键。先播两遍机器人这个播报，就是如果有救援需求，请关注什么中国人保财险是某某分公司的公众号，然后发起自助需求，播个10秒，客户不挂电话，再播10秒，辽宁就干过这个事儿，然后客户哐哐投诉， 但是这种投诉也有可能转给咱们。咱们现在承受理的投诉是他妈比较恶心的，所以呢，客户通过这种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渠道发起这种救援需求。那这些两类救援订单到哪儿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从线上下的到微信平台，微信平台是财险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平台，它不光是微信，咱们微信公众号那个后台，它是指的一个大平台，它只是名字叫做微信平台。这个平台呢，既要做这个所有 C 端的受理，也要承接这个新媒体的工作，所以它是一个广义的微信平台。第二呢，就是9518的这个集中报案，集中报案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生成刚才我说的那个 SDA 号，就是所有的案件的这个 SDA 号，合理合规能结算的 SDA 号都是由集中报案生成的。就是咱们平台其实有一个页面叫做平台应急下单页面，那个是担心财险的系统全量都崩了都坏了，就518没地方下单去，所以弄了一个临时下单页面。临时下单页面上的 SDA 是不作数的，需要补单子，补单子都要过这个机审平台补一生成一个正式的 SDA 号才能去走结算。因为在这个环节内，生成报案号这个环节当中，它会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一个动作，就是隐形的，我的财险收付费，我在前端不是这个集中报案，我在前端不是接了一个报案嘛，我登记完这个报案生成 SDA 号了，它会同步告诉给理赔系统，我这儿有个报案，如果你没我没给他同步，比如我是这个集中报案，刘斌是理赔系统，我没跟他说我这儿有个报案，你是救援平台，你把单子告诉他，他是拒接的，他就对接不过去，只有我把这个单子告诉他了，我也告诉你，我下发给你同步告诉他，你再传给他的时候他才会去接。所以还有一部分接不了的，就是这个我跟刘斌那条线没有传输成功，这是财险内部的故障，偶发也会有。然后呢，这两个报案受理完成之后，开始往这个客户俱乐部去调用了。客户俱乐部是干什么呢？客户俱乐部也是财险的系统，客服部主管。客户俱乐部里边记录了客户全量增值服务的权益，那四项基本增值服务，代驾、安全检测、代办年审、救援，多少次，哪些客户有权益，都在里边记着。所以咱们的这两套路径下来，都需要去客户俱乐部里锁定客户权益。所谓锁定，就是这个权益不能用，暂时不能用，也不消，直到服务完成，把这个权益砍掉。然后客户俱乐部他还会跟平台做一个交易，但是这个动作现在也已经不太合规了，就是所谓的这个白名单。以前分公司呢，这个为了经营业务，给一些网约车公司，给一些政府，给一些国央企，可能会开放免费权益，就是这个客户他可能这个车本身没法给他上免费增值这个机动车特别约定增值服务特别条款，那愣给承诺，这些客户就是所谓的白名单客户。甚至有的政府的车他连人保的客户都不是，他都没有政府的保单，还有一些军队用车，这个分公司呢就会硬性要求给他，那这些我们都建议他去增加到白名单库里。有白名单库维护进去之后，他是可以正常下单的，但是白名单的客户不通过咱们说的理赔系统和收付费支付，也就是不通过平台发起，只能由分公司自己找费用去结算，因为没有报案号。白名单案子是没有权益消耗，也不会生成正式报案号的，不会生成正式的报案号，没法通过平台正式结算，只能分公司线下结算。现在线下结算的对象应该也攒了有一小批了，尤其是大服务商，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接到一些白名单的案件，那这些只能再去催着分公司尽快结算，让他们找费用、找通路。然后呢，咱们跟财险的这个关系在近两年很少了，刚上线的时候经常会跟这个财险的系统有交互失败，比如他这个给咱们派单，然后接口响应超时也好，还是这个接口报错也好，它就会下单失败。然后还有一个备用路径，就是微信群，咱们的客服跟这个各个省的9518或者是现在的9518中心跟他们有备用群，比如咱们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他们的系统出现了问题，应急下单页面用不了，那他们就通过群给咱们发 客户的这个下单下按模板发，给咱们下这个下救援单，咱们再去调度。然后这些路径下呢，这个是刚才我说的那一套，去客户俱乐部里获取保单信息、归属代码以及生成救援号，这个指的是客户俱乐部集中报案，他们转着圈的去把这些信息收集齐，补齐咱们需要的这个案件信息，这是在都是在财险系统内去给咱们收集出来的，都没跟咱们系统沾边呢，到目前为止。那这时候在财险这个案子就可能转了，它不是一个单一路径，我先到 A 再到 B 再到 C 再到 D 我就这个案件信息齐了，它是要这样转着圈的去走一遍，它可能每一个轮巡的这个动作都不能收集到一到两个必要字段，这是财险系统设置的逻辑。